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这本书一个新的章节。在这一章里，作者讨论的是为什么制定目标、制定计划，它不一定是一件好事。那和之前我们讨论的内容一样啊，大家一定不要走极端。作者说的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不该有计划、不该有目标。就像我们之前说正能量，不是说正能量不好，而是当你过度的去追求正能量，它会带给我们很多痛苦。那这一章里作者说的是，当你过度的去依赖于目标和计划，它会带来什么不好的东西。那整章作者的观点啊，主要就有两个来论证啊，他想说的这个为什么目标和计划不一定是好事。那第一类观点比较容易理解，我们先来聊这个，等一下再来聊第二类。第二类我觉得其实更重要一些。第一类作者说的就是，当你为了达成一个目标不择手段的时候，那很多不好的事情会发生。这点大家都很容易理解。作者开篇举的一个例子就是登山队员想去登珠穆朗玛峰，那很多人把这个目标作为他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，训练了几年，然后终于觉得自己准备好了，然后等到了一天天气特别好的、特别适宜能登顶的这么一个天气，然后去登山。但是呢，在登山的过程当中有非常具体的时间点，就是比如到了中午12点，你一定要转身下山，不管你登没登到峰顶，因为如果你这个时间不转身，下午的天气可能随时就会变得，就是有暴风雪来，或者是气温会骤降，那如果你不及时下山，你可能就下不来了。所以登山队员都有这样很确切的时间点。一般来说，如果你在下午两点之前不转身下山的话，你可能就下不来了。很多人会为了保险，他会中午12点就要转身下山。那你可以想象，假设你筹备了几年要登顶，然后终于等到这么一天，如果错过了今天，你可能还要再等一年。那你如果爬到了就离峰顶还剩50米、100米的地方，你都能看到峰顶，结果时间到了两点了，然后你的队友告诉你必须要转身下山，你会甘心吗？很多人会不甘心，这点我们可以理解，这也是为什么就有很多这样的故事。那一个人终于成功的登顶了，最后却没有下来，葬身于这个下山的途中，因为遇到了暴风雪，然后天也黑了，然后氧气也用完了。所以这一点就是作者想说的，当你为了实现你的目标，忘记了你人生当中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，比如你的生命，然后最终结果就是非常的可怕。那在公司的层面，作者也用了一些例子，比如 GM， 我们说的这个通用汽车这家公司，当初也是有一个自己设了一个业绩的目标没有达到，那公司为了能达到这个目标，把仅剩的一些资源、钱全部都投进了更多的广告宣传，到最后直接让公司破产啊！所以在公司层面啊，这样的例子其实非常的多哦。我们常说就是没有及时的止损啊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如果同样一家公司，对吧，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最后把钱投到了广告里，然后最后真的成功了，他们很走运，广告效果很好，然后公司这个业绩有达标了，那我们就会说这是一件多么伟大或者多么有远见的事情，这个领导层真的好有魄力，对吧？所以你到头来很难说 GM 做这个决定到底是错在了哪里啊，但是这个平衡就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把握，这个目标到底你是要继续持之以恒的往前走，不撞南墙不死心，还是及时止损。好，这是作者想说的第一个观点。作者的第二个观点是，目标本身真的能带给我们幸福吗？或者说所有的目标真的都是我们一定要去实现，并且实现之后它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，或者说让我们觉得很值得吗？作者的观点是不一定。这一点我相信很多人，你如果仔细去回想你生命当中的给自己设定的许多目标，然后你最后实现了它之后发生了什么，你要仔细去想的话，你可能也会认同作者这个观点。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不够好，对吧？那我们就给自己设定一些目标，觉得只要我们达成了什么，只要我们减肥了，然后体重到了多少斤，或者是只要我们钱赚到了多少，只要我们考上了某个证书，那我们的生活一下就会跟现在截然不同了。我们当下感受到的这些焦虑、这些不自信、这些自我的厌恶感，随着我们达成这个目标，都会烟消云散，对吧？我们就幸福了。那我人生当中是有许多这样类似的想法的。啊，那每一次真的达成之后，我会发现，达成那几天，对吧？肯定是会很开心，也会觉得自己好棒。但是啊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很快又会回归到自己曾经的那种，不管是焦虑还是对自我的不认同等等的这个状态里，然后又会觉得啊，我还需要下一个目标，我要达成这个目标之后，我才能真正的我才够好了。所以这个圈套或这个陷阱啊，是我们很多人常被陷进去的。作者想提醒我们啊，大多数人啊，在他的生命当中所设定的目标，其实都无法带给我们长久的这种所谓的幸福。那真正能改变我们的，这个作者没有明说到底真正能带给我们幸福，或者说改变我们对自我的看法呀等等的是什么。但是我们学习正念，明白我们正念探索的就是这一点。我们通过正念想从最根本的层面，不用说着我一定要赚多少钱我才能改变我自己对自己的看法，我可以通过正念直接去从最根本的层面去改变我是否能爱自己，我是否能爱身边的人，我是否能在此刻当下就获得一些平静或者幸福。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就应该放弃所有的目标，整天什么都不做，就坐在沙发上，然后正念冥想就好了。当然不是，我们还是可以有很多我们想做的事情，对吧？想达成的目标，只是我们不成为这些目标的奴隶，这个是我们想获得的一种自由。如果我们都要求自己必须要获得某些东西，我才能快乐，我才能觉得自己够好，你不觉得这是把自己关进了一个笼子里吗？当然，我们都需要一些基本的东西，保持温饱，可能我们都需要生命中充满了爱，不用充满，但至少有一些有爱我们的人，有我们爱的人，然后有一些人类基本的东西我们需要有，可能才能幸福，对吧？这点我们都承认。所以说，作者在这里也不是说我们都该彻底无欲无求，而是说你要非常小心的去审视你当下的目标都有哪些，你的欲望都有哪一些，然后看清哪一些东西是真正值得你把它作为目标的，哪一些东西其实可能是你想象的特别好，但其实最终你获得了也不会带给你你想要的东西。这个也是我们正念时常提到的，对吧？我们正念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需要自我去探索、自我去审视的一个部分。还有一点值得我们讨论啊，就是很多人，包括我在内，从小都有一种，就是很渴望能有这么一个目标，然后能像是一个儿时的梦想一般，长大可以去实现。然后我们觉得好像改变这个目标就代表我们放弃了或失败了，但实际不是这样的。在我认识的人当中啊，只有一个人他真正的从小他的一个梦想就是想去做动画，去做这个画动漫的这么一个人，然后最后真的是实现了，大学也学的这个，然后现在做的工作也是这个。当然他还比较年轻啊，所以也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改变。但是剩下我认识的人，他们小时候对自己的想象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包括他们大学学的是什么和大学毕业之后做的工作，大多数人也是这个毫不相关啊。所以我觉得要认识到的一点就是这也是我们正念中常说的，就是我们每个人是一直在变化的。我们人的这个，我们的性格，我们想要的东西，它不是固定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让自己一定要有一个一直不变的目标呢？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事情。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去每一天，对吧？或者是每一个月、每一年都去审视我现在的目标是不是要改变了， 因为今年的我和去年的我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。我没必要还喜欢去年的我喜欢的东西，吧？我可以去探寻新的目标。所以这一点，我觉得，很多人陷在这么一个陷阱里啊，就是我一定不能改变我曾经想要的东西，改变了好像我就背叛了曾经的自己，啊，不是这样的。对，把这个自己给自己的束缚也可以放下。最后，我再说一个这个书中作者提到的有意思的一个点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耶鲁的实验啊？这个在成功学当中时常被提到，就是说这是在几十年前啊，五几年，1950几年，说他们给当时耶鲁的毕业生啊做了一个测试，看有多少毕业生对自己的未来有很明确的目标和计划。他们发现是3%的毕业生。然后，然后他们就过了20年，对吧？然后又去跟踪，然后发现那3%的毕业生，他们人生所这个什么赚的钱，是剩下所有耶鲁毕业生那剩下97%的这个毕业生加起来的总和还多。然后这个在成功学里就常被这个用这个实验啊来说，为什么有目标有计划是极其重要的。啊，那在书中作者就说。啊，他们很多研究者又回过头去找这个实验，想看看这实验到底是谁做的，对吧？然后到底是怎么做的？然后发现这个实验其实不存在，这个不知道是被谁编出来的。然后作者也去找这个那些总是提这个的成功学的这些讲师，然后这些讲师也是互相指说那个成功学的人说的，我就听他说了，我就用了。然后找那个人，那个人说哦，那个人说的。然后他们就轮流指，但最后也不知道这个到底出处在哪里。然后去找了耶鲁，然后翻了各种资料，发现没有人知道这个实验，所以这个实验是假的。当然了，这不是说这个制定目标和计划这个没用啊。这个我反复的提，千万在听这本书的时候不要走极端。作者只是说，不要这个过度的依赖于这些，因为我们的人生一直在变化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儿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也欢迎把它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家人。也希望各位都有美好的一天，或者感恩的一天。我们下周五再继续。